今天会前真希望谈一个主题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？主啊，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？好，在22节，我们看到摩西在那里呐喊，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？神所兴起的环境是为要叫我们得益处的，成全他美好的旨意。不进战争了，就没有胜利。天空呢，有数不尽的星星在那里，但是要到最黑的天黑的时候，星光才能够得到明亮。摩西亚龙奉神的命令去见法老，跟法老说：“容我的百姓去，但那埃及王像壮士看守自己的乳物，不轻易放弃。他不敬畏耶和华，不听从神的话，反倒更加紧的控制百姓，要百姓照常的造树浇庄，却不再给草，让他们自己去捡草做砖，不能如数交工的鞭子就临到了他们。”在这种情况下，可以抱怨环境不好，可以怨天尤人抗议，这是不合理的，诚然是不合理的。但这一切是要驱使人到神的面前，不要苟且偷安，满足于暂时的什么埃及的有葱啊，有蒜啊，有韭菜，有免费的鱼跟肉啊。神要人的眼睛远远看见迦南的应许美地。以色列埋怨摩西，摩西就把问题带到神面前说：“主啊，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？”其实神的作为是借着环境来搅扰，环境的搅扰使神的百姓学习起飞的功课。就如什么？就如生命记32章11节这里所说的，如鹰搅动巢窝，在雏鹰以上两次散长，借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这个是什么？是让我们知道啊，在舒适的环境里，雏鹰呢练于温暖的安乐窝，饮食不缺，哪想要它要高飞啊。属天的应许，神对我们属天的应许，蓝天的召唤，白云的追逐，根本对我们没有什么吸引力。但神为了要安排更大的前途，神必须要容许苦难临到百姓。苦待百姓是法老王使他们劳苦，忘记了属天的应许。但神使巢窝被搅动，要他的儿女经历苦难，不再眷恋埃及，向迦南前进。也许你现在正在经历的搅动环境的改变，内心的烦恼都可能指向你该是离巢的时候了。我们每天灵修中，神借着神的话来喂养我们，借着神的灵来培育我们，使我们好好的成长好翅膀，有丰满的羽翼，有健壮的肌力，好预备能够飞翔。但在学的飞练的够成熟之前，或许你我都必须经过许多次的坠落的惊险，方位的失准。但是不要过度害怕灰心与挫折，信实全人神总是会万无一失的来接住我们。因为神说什么？我是耶和华。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祷告说：神，你借着环境对我说话，不论我现在所处的环境如何，只要我的心转向你，你必赐给我力量与安慰，使我胜过所有的环境。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感谢主。所以今天整个摩西在那里怎么样怨天尤人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？神说了5次，我是耶和华，我是耶和华，我是耶和华，我是耶和华，我是耶和华。当我们导读默想我是耶和华这个话的话，我们会转向邻里，然后承接神的应许，就不再抱怨，不再有挫折。
转向神，你的目光要转向神，你的目光要转向神，苦难是祝福，患难是恩典，你的目光。
各位西森的家人，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出埃及记六章一到十三节，第八篇真心话的主题是面对挫折，面对挫折当认识我是耶和华，当认识我是耶和华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出埃及记六章的二到五节还有第八节，神晓谕摩西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，至于我名耶和华，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，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。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，我也纪念我的约。第八节，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，我要把你们领进去，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，我是耶和华。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出埃及记六章一到十三节，主要讲述神应许满了挫折的摩西，法老必容以色列人离去。当法老拒绝了摩西，他在百姓的抱怨下到神那里去，神就以我是耶和华这句伟大的话坚固他。神保证法老必容以色列人离去，因神大能的手臂重重地逼死法老就范。神又提醒摩西，他曾向他的祖先显明自己不但是全能的神El Shaddai， 而且是耶和华亚威，自有拥有的神，他是他们列祖的神，现在也要做以色列人的神，他一定履行他跟他们祖宗所立的约，把他们从埃及地救赎出来，进入迦南地，并将那地赐给他们为业。然而以色列人并不肯理会摩西所说的，这时神又托付摩西向法老宣告要容以色列人出埃及地。摩西说，法老怎肯听我呢？满了挫折的摩西，他向神再度的重复了推辞，说自己是拙口笨舌的。神再度坚固他的信心，说我必定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，因我是耶和华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李健长老的短讲，如何面对挫折，如何面对挫折。
挫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呢？第一，要再三确定我应该做什么，什么是不是我该做的。第二，要对神有更清楚的认识。其实我觉得挫折的本身是让我们更认识神，如果挫折完了我们还没有更认识神，你不是亏大了吗？所以一旦挫折来了，当然我们谁都不喜欢挫折，我们也不能阿 Q 说，哎呀，挫折没关系的，反正上帝就是这样对我的。不，我们要趁着这一次的挫折，我们要检讨我们应该做什么，不应该做什么。第二，我们要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。从六章的二节到八节有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在上帝在这边介绍他自己，介绍他自己。哎，我请问你，第三章的时候上帝有没有跟摩西介绍他自己？有没有？有。其实三章四章五章一直下来上帝一直介绍他自己，可是这一次上帝又来了，又介绍他自己了。来，我们看第二节，六章二节， 我们一起来读六章二节，六章二节，预备，请。上帝晓谕摩西说：“我是耶和华。”好，上帝晓谕摩西说：“我是耶和华。”所以上帝来跟摩西说：“我是耶和华。”然后讲了一堆话，介绍他自己。完了之后，到第八节，我念前面，你念最后一句就好了。第八节，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那地？我要把你们领进去，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。请，
我是耶和华，
就说我是耶和华，就结束了。所以换句话说，神这一次来跟摩西讲话，第一句话是我是耶和华，然后最后一句话又什么？又是我是耶和华。上帝其实是跟摩西说，第一，你已经做完你该做的，重新确定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这是摆脱或脱离挫折的第一件事情。第二，重新认识神。他把他自己再介绍一遍，第二节他介绍他一遍。那么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？第一，请你写下来，耶和华是主动向摩西启示自己的神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第一节第二节，第一节耶和华神对摩西说，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，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，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。第二节，上帝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。如果你再读下去，第十节神又来了，第二十九节神又来了。其实从这段的圣经当中，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神是主动来找摩西的那一位。弟兄姐妹，并不是摩西想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摩西根本没有想要做这件事情，甚至上帝来找他说，他还说我不要，我不会，我不肯，我也不会说话，你找别人吧。可是神就是硬要找他。所以我告诉各位，不是摩西自告奋勇要做这件事情，是上帝来找他的。从这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上帝再一次跟他说，我是主动的神，我不是被动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上帝在我们的心中大部分的时候已经被我们弄成他是被动的神。什么是被动的神呢？我祷告你就要做事啊，我不祷告你就不用做事，我有需要来求你，我如果没有需要 leave me alone， 你做你的事，我做我的事。弟兄姐妹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上帝对我们有计划的，我们上帝对你有意见的，我们上帝对我有规划的。我们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，上帝你对我有什么规划。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当我生病了，我没有指望了，你才是我的依靠。我们不必等到走投无路再来寻找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快快的来到神的面前说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我服侍了这么多年，我现在到这个服侍的这个阶段的时候，其实我最常做的一个祷告，啊，看看你们觉得对你有没有用了。我最常做的一个祷告是，神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你要我做什么？那我这样讲并不是因为我是个长老，我这样讲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常常在外面服侍的人，我这样讲是告诉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是个主动的神。神愿意告诉我们他要我们知道的事情。你最需要问的是，神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不管是大事或小事，你要问的是，神你要我做什么？因此在这个解决面对挫折之道的里面，我们需要知道上帝是这样子的一位，怎么样的一位，就是他会说话的。当我讲他会说话的时候，请你不要误会以为你会听到声音，有的时候也会，有的时候也做梦，有的时候在听讲道当中，有的时候你读圣经，神就对你说话了。在各样的情况之下，神会对我们说话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和华神是主动向摩西启示自己的神。
在这个短讲当中呢，这个李健长老告诉我们如何面对挫折，两个，确定我们应该做什么。那如何确定呢？就是常常祷告寻求神，说，神啊，你要我做什么。第二个，要对神有清楚的认识，他是主动的神，他是会说话的神，他的名字叫耶和华。感谢主。好，那来看我们的真心话。好，第一个主题是摩西的信心再度受到打击，摩西的信心再度的受到打击。出埃及记二章记载摩西的出生与逃亡，三章记载摩西蒙神的呼召，四章记载摩西拒绝呼召的借口以及被神降服，第五章记载摩西与法老交锋以后百姓对他的旨意抱怨，摩西出师不利，他满了挫折向神诉苦。今天灵修 经文来到第 六章，记载了神是如何帮助摩西来面对他侍奉中的挫折。摩西在接受神呼召之前就已经满了借口，我是什么人呢、啊、你的神叫什么名字啊，他们必不信我啊，我本是拙口笨舌的，你打发别人去吧。神向他发怒，并应许给他哥哥亚伦作为他的同工，作为他的坏出口，他就降服了。初次的任务会见自己的同胞以色列民似乎还算顺利，心里很得安慰，但到了下一个任务与法老交锋，法老以轻蔑与气愤的语气断然的拒绝耶和华的话，不但不放以色列人离去，反而越发的苦待他们。以色列人反而起来初见摩西因行神迹而有的信心，一反了这些信心，并且将被埃及人苦待的怨气发向他。摩西在深度的挫折中向神求问，他的信心又遭到了动摇。从十二节我们得知，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，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，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？好，从这里我们看到摩西的信心再度的受到打击。好，那我们来接着看，那耶和华神如何来坚固摩西的信心呢？面对摩西的问题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？为什么打发我去呢？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他们。神没有解释原因，神没有应许说让法老除去以色列民的重担，神只是再次的重申他的全能，必定使法老降服，并且是迫不及待的让以色列人赶紧走。摩西为何会有挫折呢？因为他正在努力的要法老做什么，他把眼目转到自己的能与不能，他忘记了神是全能的神，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是神的定义，他必定做成这事。摩西只要顺服神的吩咐就可以了。这里给我们的属灵学习是，我们侍奉中会有挫折，是因为还在看自己，眼目没有转向神，也不知道我们是与神同工的。神是如何坚固摩西呢？不是给摩西解释任何的原因，而是要摩西不要看法老的反应，也不要看以色列民的反应，只要定睛在神的身上，只要听神的吩咐去告诉法老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。好，这是我们看到神如何来坚固摩西的信心。好，那接下来来看的是什么呢？接下来看呢，这个神说我是耶和华，神说我是耶和华，我是耶和华。好，那呢，这是整个今天的一个重点。神不但重申了他必定以他的大能让法老降服下来，容许以色列离开埃及，而且他也纪念以色列的主所定的约。第六章经文里神用了五次说我是耶和华的宣告，神的名是耶和华，这已经表明神永恒至高至圣至荣的本性。神在经文中借着宣告我是耶和华，一直在强调他的身份、他的计划、他的心意、他的信实、他的全能。但无论是法老、以色列民，甚至是摩西，此时他们都还不是怎么明白我是耶和华所代表至高全能的含义。这里给我们学习是什么呢？我们可能也不太清楚神的名就是神的保证，神说我是耶和华就是神向我们保证。当我们侍奉上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不是看环境，不是看自己的能力，不是向人抱怨，不是向神喊冤啊，而是要认定一件事实，神的名是耶和华，他在一切事上掌权。当我们确实的知道神在一切事上掌权，我们就不会忧虑，就能放下服事的重担，也不会那么轻易的退缩上志。我们当永远记得耶和华神是我们侍奉的根基，耶和华神是永不动摇的磐石，耶和华神是我们在患难中唯一的依靠。当亚伯兰年纪老迈，妻子撒拉月经已经断绝，两人对他们得子的希望已经死，神如何坚固他们的信心？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到了日期，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因此面对挫折，当知道神说我是耶和华，我是耶和华，因此 摩西为什么会挫折会抱怨呢？因为他看自己能与不能，他没有把眼光转向神。那我们借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。你的目光要转向神，你的目光要转向神。当我们看自己的能与不能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能的时候就骄傲，不能的时候就挫折。因此不要看我们的能不能，而是看神能。更进一步的认清耶和华的名是耶和华。
你的目光要转，
你的目光要转向神，
你的目光要转，
你的目光要转向神。
苦难是祝福，
苦难是祝福，
患
难是恩典。
你
的目光
要转，
要转向神。
你的
转向神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把你的目光转向神。
你的目光
定睛在我们主的身上。当摩西满了挫折的时候，耶和华没有回答他所问的问题。耶和华神只有重申他的名，我是耶和华，宣告他的全能，宣告他的能力，宣告他是神。当我们目光转向了神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天空更加的辽阔，主要给我们的更多。天父的家永远亮着灯火。转向神，你的目光要转向神。主耶稣，我们的眼目常常定睛在自己的身上，我们眼目常定睛在属地的事物上，看人，看环境。当我们眼睛看那座山的时候，那座山越看就越高。当我们把眼目转向你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对那座山说，挪去吧，头在海里。这就是移山的信心。今天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信心？因为我们没有把眼光转向你。主耶稣，祈求你赐给我们眼药来医治我们的眼下，赐给我们属灵的望眼睛，让我们能够望见你，让我们更知道你是耶和华。主耶稣，我们从摩西的挫折里面，有时候我们在侍奉中，在行跑天路当中，我们也是满了挫折，但是主，你应许我们，应许我们要把我们领到那宽阔之地，那牛奶与蜜之地，那迦南美地。就让我们把眼目转向你，转向你，知道你必做成这一切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你的眼目还定睛在自己的能与不能吗？把眼目转向神，看到神的能。神在这里宣告他的名，我是耶和华，我是耶和华。如何面对挫折呢？当知道神说我是耶和华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。